川普亲提释放黎智英，将游侠错失倒袭良机。三名中国公民购买油遭格鲁吉亚警方逮捕。中共设立光复纪念日，台湾强调国际不接受。爱尔兰总统大选，独立候选人康诺利有望当选。北韩外交官访蒙，再传外逃事件。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24号于白宫公开表示，在即将和习近平会面中，会提出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释放问题。他说，这件事在我的清单上，我会提出要求，会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来营救黎智英。这行表态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中共人权议题再度施压的重要信号。路透社报道，川普此行将于亚洲访问期间和习近平会谈，会中将讨论贸易关税等国际问题，而黎智英案则被视为香港自由受限的象征。美国参议员李克·斯科特等30多名国会议员日前联名致信川普，要求他在和习近平会谈时敦促中方释放黎智英。信中提到，黎智英现年77岁，是英国公民，他因中共严苛的国安法在香港接受了长达156日所谓审判，目前正在等待判决。黎智英患有糖尿病，由于几乎一直被单独监禁，他在狱中的情况并不乐观。官员强调，中共在香港的行动是其扩大镇压的一部分，中共政府违背了对香港人民的承诺，打压自由媒体，监禁和平活动人士，并修改香港法律以巩固其权力。美国必须明确，中共当局对香港的镇压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和那些冒着一切风险讲出真相的人站在一起。现在黎智英的健康情况恶化，议员呼吁基于人道理由尽速释放。川普在启程前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尊重斯科特参议员建议，亦将在会谈中提出黎智英问题。他强调，这个是多方要求我提出的议题之一。川普说，黎智英和习近平是宿敌，但这个已是旧事。黎智英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自2020年以来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拘留。该报曾严厉批评北京当局，并在2014年和2019年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川普同时表示，希望和习近平讨论恢复中国购买美国黄豆、放宽稀土出口，以及推动对芬太尼的管制合作。他亦希望中方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促使冲突降温。外界预料，川普会将在美中贸易和人权议题之间平衡。黎智英是不是能够释放，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白宫表示，川普将于礼拜日上午抵达吉隆坡，开始他自一月返回白宫以来最长的一次出国访问。礼拜五晚间离开白宫时，川普表示有信心和中方进行良好会晤。他告诉记者，我们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多话要谈，他亦有很多话要和我们谈。四中全会刚刚结束，虽然习近平仍保留职务，但和军方的关系微妙且充满变数。有分析指出，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四中全会错失倒袭良机，但他军权在握，习近平变成了光棍司令，中南海内斗将更为激烈。在四中全会开始的第一日，就传出了习近平留任总书记，卸任军委主席，张友侠接任军委主席的传闻。前中南海海军军官姚成在 X 平台表示，根据他收到军方消息，四中全会场内外军人都表现出了坚定的倒袭决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亦不出所料。毕竟军人中的委员人数少， 博主天机指南撰文指出，呢次四中全会将又合倒闸，错失良机。虽然军方在四中全会前正式官宣了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习派上将的落马，但最终就只得到一个新增军委副主席名额，可谓是虎头蛇尾，高开低走。文章分析，张又侠虽然在四中全会上倒闸失败，但手上兵权在握，仍有一线生机。如果张又侠和改革派仍想推翻习近平独裁统治，挽救中国于危难，就必须杀伐决断，完成推背图所赋予历史使命，勇士后门入帝宫。观众朋友，请问你有没有认为张又侠错失了倒闸的良机呢？格鲁吉亚安全机构近日在首都第比利斯破获一宗涉嫌原料走私案件，逮捕三名中国公民，他们涉嫌企图非法购买、
运送两公斤油核原料到中国。
据案情透露，三名疑犯计划以$400,000从俄罗斯购买油，并打算经格鲁吉亚中转，由当地走私到中国。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表示，已掌握充分证据，在交易地点进行埋伏，一举将相关疑犯逮捕，目前涉案物品已被扣押作进一步检验。当地官员指出，这批被截获的核材料为具有放射性油，具有重大安全风险。安全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批油极可能被用于非法科研或其他不明用途，所以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案细节正由格鲁吉亚控方跟进，三名中国公民因违反当地有关核材料管制法例，最高可面临长达10年监禁。格鲁吉亚官员强调，该国作为前苏联加盟国，公开宣示对各类核材料管制有严格要求，安全部门会密切监察，黑市动向，以防止国际犯罪集团活动扩张。过去10多年，格鲁吉亚因位于亚欧交界要道，加上前苏联核材料流转历史，已多次查获核物质非法交易。本案再次显示该地区成为国际核走私活动热点。部分分析认为，全球遏止核扩散及走私行动任重道远，国际执法和情报合作必不可少。格鲁吉亚当局事后亦呼吁附近国家提高警觉，强调加大情报共享和边境巡查，是维护地区性安全和国际核物质管理的关键。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三名中国公民身份尚未公开，相关部门仲未就三人最终目的和幕后是不是涉及更多组织进一步说明。据了解，外界普遍表示密切关注，亦担心未来亚欧、中亚地区核走私活动恐有升温迹象。据台湾中央社25号报道，中共人大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国民党同日严正呼吁中共当局，既然要纪念台湾光复，就应该正视历史，尊重史实，承认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全中华民国军民艰辛抗战先赢得最终胜利，台湾先获得光复回归中华民国。24号，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将10月25号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还表示要透过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人大常委官员称，此举有利于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格局。台湾陆委会批评这一次决定和中共毫无关系，直指中共对日本抗战和台湾接收过程没有正面贡献，就企图无视1945年历史事实，炒作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方面框架，目的只是宣传一中政策。淡江大学学者洪耀南分析，中共此举法理斗争意图明显，对外效应有限，
而是更加多的是对内宣传。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这类做法只是自己解释自己的宣示主权，并不会改变国际现实，反而凸显其统战和操控历史立场。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25号对中央社表示，中共透过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设定入法律，中共搞这些是以我为主，把握对台湾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争夺对日抗战历史、台湾光复等历史诠释权，企图推动统一。国民党在面书发表文章指出，纪念光复的阵地不单只是纪念中华民国从日本人手上夺回台湾主权，俾台湾人民免于被殖民的地位，更是为了彰显反对剥削和歧视、反对战争侵略的普世价值。国民党严正呼吁中共当局，既然要纪念台湾光复，就应该正视历史，尊重史实，承认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全中华台湾军队艰辛抗战先赢得最终胜利，台湾先能够获得光复回归中华民国。国民党还强调，还原抗战真相先是对先烈最大尊重。七七事变之后，22场大型会战、1117次重要战役，每一场正面战场的主力都是台湾的军队将士以血肉之躯奋战抗敌，历史不容篡改，功绩不容抹灭。历史纪念不能够只看眼下丰硕成果，更要铭记来时路的艰辛，这个先对得起无数牺牲奉献的中华民国军民同胞。爱尔兰总统大选结果初步出炉，最新开票显示，独立候选人海山林康诺利以明显优势领先，几乎确定将成为爱尔兰下一任总统。这场选举在10月24号举行，全国约有360万名选民具有投票资格，开票于隔日上午9点展开。目前统计结果显示，康诺利得到多数支持，他的主要对手来自统一党的希瑟·汉芬莱斯已确认落败，并公开讲，海西林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总统，我衷心祝愿他一切顺利。康诺利今年73岁，自2016年起担任国会议员，他曾是心理学家和律师，获得新芬党、工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等左翼政党支持。外界认为他的胜利代表选民希望政府更重视社会公平和民生议题。根据目前开出的票数，在南部城市柯克的中南选区，康利诺获得约 64.7% 的首选票，汉弗莱斯得数是 28.2%。 另一位已退出竞选但仍留名于选票上的吉姆加文则拿到了约 7.1%。 不过本次选举亦出现了不少挥票，据报道，一些选民在三名候选人名字旁边填上的数字一，甚至在选票底部写出作出改变的字样，表达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外界指出，本次大选投票率可能创下新低，2018年的上届大选投票率不到 40%， 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低纪录，而今年可能更低。这次选举被认为是爱尔兰政治版图的一次转变，显示选民希望看到更贴近民意的新政治风貌。据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一名随团出访北韩外交翻译两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趁访问期间潜入南韩驻蒙古大使馆寻求庇护，消息直到近日先被揭露。据了解，这次代表团由北韩社会科学院院长泰亨哲率领，于8月底访问蒙古。消息人士指出，该名翻译的身份和职责尚不明朗，但由于北韩对外派人员有严格限制，外界推测 他在国内应具有相当地位。事件传出后，平壤方面已下令撤换驻蒙古大使，虽然不清楚两者是不是有直接关系，但大使可能因为这样遭到问责。这种事件正值北韩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同时，亦令外界再度关注金正恩政权的稳定。在金正恩执政期间，外交官外逃事件并非首次。2016年7月，时任驻英国大使公使泰永浩携家人便捷南韩，并于2020年当选南韩国会议员。另外，前驻意大利代表曹成吉在任内失踪，后于2019年7月证实已投奔南韩。同年9月，前驻科威特代办柳贤宇亦脱北南下。最近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2023年11月，北韩驻古巴大使馆参赞李一辉携家属成功逃往南韩，成为2016年以来投奔南韩的最高级别北韩外交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请你记得点赞和转发。多谢大家收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